哈利路亚！昨天有睡得比较好的举手。好，请放下来。一样好的，请举手。啊，请放下来。一样糟的，请举手。没有人敢举手。哦，呀，弟兄姐妹，若是你忍受这自战自轻的苦楚，神要为你承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阿门。啊，就两天没有睡好了啊，OK 吗？啊，阿门。啊，就两天没有睡好嘛？你知道，当一群人坐飞机去韩国祷告山的时候，他们是在干什么？你晓得吗？他们不吃，他们只喝水，他们买机票去进食。啊，不只是这样，他们不止花机票钱呢，花机票钱之外，还要再付100多块美金上祷告山去进食。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只要去一次韩国的祷告山，哈，机票钱大概就要大概一万三、15000上下，不止哦，快要2万，对不对？现场快2万哦，团费大概就快2万哦，然后啊。另外还要再交几千块台币，相当于几千块台币的那个登山费，你要跨上祷告山缴钱啊，因为要去参加在祷告山的特会，然后去金石祷告，付上很大的代价。弟兄姐妹，其实，在那里，在祷告山绝对不是五星级的饭店，在祷告山，很多人是睡会堂的地板，打地铺，然后很简单的睡。你们都听得懂哈？好，我讲的是应该没有障碍吧？哈，看你们的表情有点那个痣哈。哎，有抓到吗？许多的人去回来就发现，哇，神的恩典好大，还有一个很大的更新。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，当你愿意为耶稣付一点代价的时候，其实你所放下的，会远远比不上你所得着的。你所得着的会大过你所放下的，除非你钱也花了，东西也没吃，可是你根本去那边 complain，你去那边 complain，你就 get nothing。这样有抓到吗？好，我知道有的人去哦，去跟回来是一样，而且有的人还更糟，因为他心里面没有真的预备，他也没有真的想要付代价，代价付了，心里面不想付，这样懂吗？那你已经付代价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我知道有的人是把打工请假啊，有的人是努力的挤钱出来缴，然后有的人是没有睡好啊，有的人吃不习惯，尤其早餐哈，就是平常怎么会有吃这种早餐呢？这不是老人家的东西吗？啊 其实你代价已经付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就差一步，那一步是什么？就是做人要甘心呐。告诉旁边的人说，付代价也要甘心啊。当你真的选择我甘心付代价，上帝的恩典就在你的身上会显明出来。阿门，阿门，Yeah，OK，好。那昨天晚上圣灵有很大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。但是我不是要你树立一个纪念碑，许多的人。在整个追求神的道路上面，在整个信仰的路程里面，他每经过一个特会，就树立一个纪念碑；下一个特会就建立一个纪念碑；再下一个特会建立一个纪念碑。然后当他回头一看的时候，说："哈、哦，感谢主，我曾经参加过 Off Ackerman 的特会，我曾经参加过康熙牧师的特会，我曾经参加过天国文化特会，我曾经参加过神大能特会。"但是你发现他的生命里面真的没有突破，因为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纪念碑。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有的人的信仰的历程里面充满了另外一种纪念碑。哦，我做过这个事情，我做过那个事情，我做过这个事情，我还做过那个事情，但是突破一样没有发生。所以最后他就做了一个结论说，啊，都没有用了，做一做而已。他不一定会讲出来，但是心里面其实是这样想。你们了解诗人哥的意思吗？了解的请说阿门。 兄姐妹，你的生命里面不需要这么多的纪念碑，你的生命里面需要的是标杆，你要向着标杆直跑。一个只有在缅怀纪念碑的人，是看不到真正的突破在他身上发生。昨天晚上圣灵在你的身上有大的工作，但是假如你陶醉于昨天晚上的经历，假如你憧憬昨天晚上的事情要再发生一次，假如你紧紧抓着那个不放，活在过去，活在过去，活在过去，我封住的命把你打醒，醒过来吧，你要往前走， Amen? Move on! 你一定要往前走，昨天晚上的经历是让你有力量往前走，所以你只要决定坐下来，昨天晚上所领受的一切都会漏掉， Amen?除非你决定，就像我第一个晚上跟你讲，除非你下定决心，你要活在上帝的国度里面，然后让你的决心成为行动 Go! 否则你在这样的特会里面再泡100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在特会里面所有的领受要深化到你的生命当中，而且进到你生活里面的每一个角落去，这个特会对你就是有意义的，不然所有的特会对你而言都是枉然。所以请你留意一件事情，因为今天要谈的就是你接下来要面对的东西。我今天会谈的四堂全部都是你下山之后要面对的事情。这样兴奋吗？真的真的？那兴奋的到前面好了，没有了。弟弟妹妹，我要你们真的很认真的听，神会把一个梦想放在你的里面，神会把一个蓝图放在你的里面，但是接下来就考验你是不是真的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它，去看到它的成就。就像今天早上你的灵修的经文，我等一下会再分享到这个部分。神的话语撒下去，不同的人不同的回应，不同的结果，同样的神的道，同样的，今天这三天的里面所有在这里释放下去的信息都是一模一样的。 我们没有说，哎，我跟这个人讲一个，跟那个人讲另外一个，跟另外一个人再讲另外一个，其实我们讲的不一样。这里我看两波，那里看三招，这里什么都没有讲就跟他讲哈啦哈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所分享的都是一样。可是你是哪一种土？你领受进去没有？你吃进去之后，你有没有容许神的道来改变你的生命？弟兄姐妹，这是关键，这是极大的关键。否则你会成为第一天晚上讲的那个，不是第一天晚上，是昨天讲到那个末世危险的景象，还记得吗？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保罗说你要知道在末世有危险的事情，因为在教会里面会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连串的事情发生。其中一个大的关键叫做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敬虔的实意。那个敬虔的实意的意思就是敬虔的权柄，你没有真的服在神话语的权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有领受这个话的说阿们。 OK， 好，这是 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请你们一定要牢记在心里面。嘿嘿嘿嘿 OK， 出来了。我跟你们谈国度人才的生命跟品格，简单讲就是得胜者他的生命里面要培养什么东西。凡是提到生命跟品格的东西都是花时间的。你一定要建立一个观念，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是两件事情。恩赐是一种礼物，礼物的意思就是说送你，你只要接受就是你的了，这叫礼物。不在乎你好不好，不在乎你今天表现得够不够好。当然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是看你的表现来给礼物，其实那个不是礼物真正的意思。礼物真正的意思就是我送你，送你就是送你，没有条件的送你，这叫礼物。阿们，这叫礼物，这叫礼物嘛，送礼嘛。那恩赐是一种礼物，恩赐在原来圣经的含义里面它就是一个礼物。所以方言也好，医病也好，什么样的恩赐也好，各式各样的恩赐也好，那就是一个礼物。永生是一个礼物，它就是一个恩赐礼物，你拿了就有，你不拿就没有。所以关键在于你决定你要不要拿。 你只要在那边犹豫说，哦，我今天没有灵修，所以我大概不配得这个恩赐，然后我还是在旁边观望一下好了，因为等我好一点再拿，你就拿不到。阿们。只要你觉得，啊，我一直都 keep 很好，我一直都蛮乖的，我很矜持，我很乖，我很乖，我很坚，我很乖，但是就是昨天稍微坏了一下，我今天站在神的面前，我大概只能发抖，我只能看着别人领受，我很期待，我真的很期待，可是心里面有个障碍，我大概没有办法吧，因为我是 secondary， 我是二等公民。弟兄姐妹，有多少人曾经有这种困扰？举起你的手来，举高。曾经有这种困扰，请放下来。主要对你们说，孩子，恩赐就是恩赐，它是一个礼物。礼物是没有条件的，天上的父亲决定给你，他已经决定好要给你，你拿得到拿不到，在于你要不要凭着信心跨出来啊，就拿了就走，这样了解吗？了解的说阿们。可不可以把你们的精神再回来一下？嘿，你们在吗？你们在吗 ？OK， 好。可是果子就不一样了。恩赐是礼物，你拿了就有，可是果子就不一样了。那我再多讲一点，恩赐真的不在乎你好坏。我曾经听过一些这样的见证，在香港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那个是已经超过二十几年前的事情。有一个宣教士到香港的那个九龙城寨去传福音，那边充满着吸毒的人，许多的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在那里。然后呢，这个宣教士到那边去，他在那边慢慢的带领一些人信主，然后建立教会。那有一次，他就在整个那个聚会的当中，就对不起，细节角的出入，你们知道的可以纠正我一下，但是你们抓那个重点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抓重点。在一个聚会的当中，突然间他就听到有一个人开始讲出一段神的话来，圣经上的话。他一看，吓一跳，这个人刚刚来不久，刚到他们的聚会不久，到底真的完全接受主了没，都还不太清楚。而且，啊，他不是前不久还在那边狂饮醉酒吗？神怎么能够高抹他，让他讲出一段神的话？他根本没有读过的圣经。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这叫做恩赐，这叫恩赐。恩赐不是让你成为一个 superstar， See I am a superstar， I'm a big man， I'm somebody， so God gave me the gift。 No no no， 不是这样。刚才那段英文没有很难的，哎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恩赐就是恩赐，恩赐就是你伸出手来拿就有了，这叫恩赐。阿们，有没有胆来拿？还是你觉得就拍谁？拍谁你就没有、哦？你要这么矜持吗？放开一点，你就领受。阿们。我觉得只有一半的人想，哎，阿们。还有三分之一你们在干嘛？阿们。这叫恩赐，可是果子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果子不一样，果子是需要培养的，果子是需要培养的，圣灵的果子是需要培养的。好像一棵果树，它要结出水果来是需要时间的，是需要养分的，是需要栽培的，是需要被修剪的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要有圣灵的恩赐可以非常的快。你今天刚刚信主，你都可能可以领受圣灵极大的恩膏在你的身上，都有可能的。你刚刚跌倒，现在才悔改，你都可能领受圣灵很强烈的恩膏，神可以使用你的。但是圣灵的果子不是这样，圣灵的果子需要花时间耐着性子去培养。诗人哥早上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这种要耐着性子做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所谈的东西以及所有一切圣灵的果子的部分，是当你站在耶稣的面前，耶稣跟你算账的时候要算的东西。耶稣跟你算账的时候不是跟你算恩赐，是跟你算果子。听清楚了，有听清楚吗？年轻人，这个世代是一个虚浮的世代，并不鼓励年轻人脚踏实地按部就班。 假如你在属灵的事上也不愿意脚踏实地按部就班，你就很难结出果子来。假如你结不出果子来，你站在神的面前会很羞愧的。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很羞愧的，并不是那些缺少恩赐的人，而是那些没有果子的人。阿们。很严肃吗？我总是笑笑的跟你们讲很严肃的事情，我希望你们真的听进去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可以的可以先下山，下午的你们也不要听了。全世界的人，我不敢这样讲了，我所看到的绝大部分人都喜欢昨天晚上的经历，而不喜欢今天早上要谈的东西。可是若是你们也带着这样的态度，这个特会对你其实毫无益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告诉旁边的人说，一定要结出神所要的果子来。我要跟你们谈第一个东西，叫做忠心呀。假如你要给忠心，哎，忠心，我们有一个姐妹叫忠心，不是这两个字。假如你要为忠心这个，对不起，我这样你耳朵会不会很痒？会啊。有没有谁有棉花棒送他两只？假如你要为中心找一个榜样跟代表，你会找什么？啊？为什么是小编？逻辑在哪里？大声一点、啊。OK， 好，勉强通过。只要你要，就你能不能举出一个忠心的榜样跟代表？暂时不要讲我们当中的人，免得有尴尬，好不好？保罗，还有人，摩西，你们都有读圣经啊？还有呢，谁？大卫，但以理。我给你们一个很劲爆的答案，好不好？要不要看？可爱吗？你心里面是不是深深的觉得，嗯，其实狗狗真的蛮忠心的？有这种感觉的，请举手，请放下来。你知道？搞到后来还有一部电影叫做什么狗？不是啦，忠犬小八，有听过吗？前不久的电影啊。啊 OK， 这个世界怎么看忠心？我们看一个经济学家说的话啊，他说忠诚啊，忠心忠诚其实是一个差不多的东西。忠诚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高洁的品格，你会因为自己的忠诚赢得老板的信任，老板会因为你的忠诚把你当作朋友看待，关键的时候会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你。对事业的忠诚可以赢得朋友的高度评价，甚至能够赢得竞争对手的尊敬。忠诚是一种优秀的传统精神，也是身为现代员工一种职业品格。在一个企业中，我们需要的是忠诚于企业的员工，因为忠诚他们才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，因为忠诚他们才能急企业所急忧企业所忧，因为忠诚敢于承担一切，而同时只有忠诚的员工才能获得重用获得成功。这是一家之言，有人这样看，可是也有人不是这样看。有人是这样看，当然了，就像刚刚讲的，最重要的品格叫做忠诚。好，可是呢，也有人这样看，那忠诚是什么挖沟，早就死掉了啦。好，当80年代在美国有一个裁员潮的时候，公司大量的裁员，因为要寻求企业的一些突破，好，有些觉得人事的包袱很大，砍人砍人。在那个时候，有一些所谓的忠于公司的老员工被裁掉，所以那个时候传出一种说法说，说、啊、忠诚是下面挖沟，忠诚已经死掉了啦，忠诚没什么重要，忠诚不被看重。 前年的经济日报有人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讲了一件事情，说忠诚没有绩效的忠诚，丢掉吧。你们不用记，你们听就好。你会发现其实各式各样的人对于忠诚有正面的评价，有负面的评价，对于忠心有正面的评价，有负面的评价。那这个世界到底怎么看忠心？其实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，以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人，大概都期望遇到一些忠心的人，同意吗？同意的请举手。你期待你自己会遇到一些忠心的人， OK， 请放下来。但是在人生实际的经验里面，常常是看到一种光景，就是利益至上，忠诚很难、啊、你看到的也比较像是这样的，请举手。 OK， 请放下来。所以 你在整个的大环境里面看到这种情况，所以到后来有一天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看到我朋友留了一段话，他说，念一下来，狗狗是人类最忠心的朋友啊，真的，你生气的时候他给你踹、啊、你不在家他帮你看门，你两天不回家他继续守在门口，等到你回来看到你还会很开心摇摇尾巴，虽然他肚子很饿，然后他永远认得主人，他知道该吠的是谁。我们家曾经养过一只很大的狗，一只德国狼犬，那个我那时候大概才国中吧，我那时候个儿还没有像这样，我其实我也没有很高。他那个时候用后脚站起来的时候，前脚往上张，他比我高，这么大一只纯种的德国狼犬，他厉害到一个地步，他其实他非常有趣，他是人家训练大了之后才到我们家的，可是他一旦知道这个家是他的新家，我们是他的新主人，他就开始对这个家非常的忠诚，到一个好笑的地步，你知道吗？他竟然分得出来谁是这个家的人，包括他根本可能才第一次第二次见面，他竟然知道这是他们家，这是我们家的人，然后他不会对他吠。你知道被一只那么大的狼犬狂吠是什么感觉？哦，可是凡不是这个家的几乎没有例外，他看到就是叫，哪怕是我爸的朋友照叫不误。狗啊，难怪人会很感叹人类最忠心的朋友是谁。哎呀，狗狗啦。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在养狗，因为他们发现狗很忠诚，他们期待在人的身上找忠心找忠诚，找不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人的世界里面你会发现好像很难，可是到底忠心重不重要啊？忠心当然很重要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忠心重不重要？圣经怎么说？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来读一段话来。他们与羔羊征战啊，这个他们是那个就是一群抵挡神的人。好，来，再来往下看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。这里讲到有一种人，他们必得胜，有没有看到？他说蒙召备选有忠心的。那你在圣经里面就看到一个观点，你用这个用字来看也是这样，蒙召表示我是被召的，对不对？呼召我的那个主动的是谁？呼召我的那个是谁？是神。所以当我们谈到蒙召这件事情，谁是主动发出呼召的？是神。我只是领受这个呼召而已，我只是回应这个呼召。所以讲到蒙召的时候，关键是谁？是神啊，是呼召我的神。备选表示我是被拣选的，对不对？我是被拣选的。就拣选这个角度来讲，关键是谁？还是神，不是我。蒙召这件事情我不能做什么，神不呼召我，我就没有啊，神不拣选我，我也没有啊。可是有一个东西我可以有，叫做什么？所以假如你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，就人的这一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，就是忠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从昨天这样一路谈下来，假如你渴望成为一个让神使用你去转化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个得胜者，你需要操练忠心这个品格。
若是你在这一点上面没有办法，你很难成为一个得胜者，你很难成为一个带来影响跟改变的人。你需要成为一个忠心的人。忠心很重要吗？圣经怎么说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你将要受的苦，你不要怕。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还有一段话，来，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里提到一件事情，至死忠心的人会得着什么？会得到生命的冠冕。下面一段经文这里说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派许多事给你管理。下面那句是什么？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。 OK， 忠心是你能不能够得奖赏的一个依据。有一天当我们站在基督的台前，假如你是一个忠心到底的人，神会奖赏你，你可以享受创造我们的主在他里面所有的喜乐。 Amen。 不只是这样，你会得着生命的冠冕。这是你能不能得到奖赏的一个依据。有一天你在主的面前得奖赏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不在于你有多少恩赐，不在于你是不是站在台上或者在哪一个角落，那不是你在主的面前得奖赏的依据。有一天神在那里看你的时候，神是怎么评量你的？不是你的恩赐，不是你的才干，不是你站在这里做了多少事情，不是你有多少的纪念碑，而是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果子，在你的里面有没有忠心。忠心就是一个其中非常重要的果子。忠心很重要吗？我们来读这段话。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。我要一起，所有人一起来念，来。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一起来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是一个忠心的人，你容易承受神给你的托付。忠心是你能不能够蒙神托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，今生或者是在将来都是如此。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，在他信主之前的年日，或者当他刚信主之后，在神面前他都学习成为一个忠心的人。当他省察自己属灵的历程，当他回首看自己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跟带领的时候，他发现一件事，他跟我们分享，他说，我感谢我的神，他加给我许多的力量，而且派我服侍他。他派我服侍他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在我的里面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品格叫做忠心。弟兄姐妹，你渴望被神使用吗？你渴望在这个世界上被神使用吗？你需要成为一个忠心的人。假如你在忠心这件事情上面不能够有突破，你很难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人。弟兄姐妹，神会托付你不是因为你有恩赐，神会托付你不是因为你很会说方言，不是因为你祷告很大声很激烈，神托付你不是因为你长得很好看很亮眼，神托付你是因为神在找一个忠心的人，他看见你有忠心，他就放心的把责任托付给你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一起来学习成为一个忠心的人。在将来，我们昨天提到说，神的国度在末世，也就是在现在这个时段，神的国度在将来，在地上千禧年的国度，在将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永恒的国度里面，弟兄姐妹，在那个将来我们要进去的那个荣耀的国度里面一样是这样。当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短短的几十年里面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成为一个有忠心的人，学习成为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，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进入到神耶稣基督在地上掌权的那一千年，我们进入到在新天新地里面永恒的国度，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领受从神而来一个更大的托付。 因为他看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同行，去做他所要成就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你渴望吗？渴望的请你说阿们。忠心很重要吗？路加十二章一起来念，来。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，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有一种人在神的面前是会被定罪的，是什么样的人？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是一个不忠心的人，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站在主的面前。忠心很重要吗？马太十三章一起来。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、60倍、有30倍的。路加同样的事情讲了一次，但是不同的描述。一起来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忠心的品格。忠心很重要吗？忠心非常的重要。假如你想要看到一个美好的成果，你必须 在神的面前学习一个忠心的功课。弟兄姐妹，包括你领受了一个信息，你觉得很感动，很被激动，很受用，然后呢，假如你没有办法培养忠心，你所领受的最多最多就像落在荆棘里面，结不出籽粒来。除非你忠心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忍耐着结实。弟兄姐妹，记住一句话，在神的面前坚持下去的，你就领受上帝丰富的祝福。要坚持下去，年轻人看我，要坚持下去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否则你在这里所有的经历都不过只是一个一个的纪念碑。你必须坚持下去，告诉旁边的人说，你必须要坚持下去。忠心很重要吗？我们来看约翰十二章24节，来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可以结出许多籽粒来。假如你期待看到转化跟改变，忠心会带来转化跟改变。好像那一粒麦子，他愿意舍了自己，他愿意埋在土里，他愿意忍受在黑暗的当中，他愿意忍受土壤的压力，他愿意忍受一切的煎熬，然后他就看到一点一点的改变转化。你渴望看到转化跟改变吗？年轻人，操练你的忠心。忠心是什么？忠心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他的自然的表现。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衡量你对神有没有踏踏实实的信心，还是你对神只是很有 feel， 很有感觉，很感动，很爽。你今天爽吧，有一天你就羞愧。告诉旁边的人说，要操练忠心。忠心是什么？是一个委身跟随耶稣的人应该建立的品格。你只要来不及抄没有关系，你重要的是听，你简单的记一下就好，之后这个简报可以 share 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要你很专注的听。忠心是什么？是用最好的态度跟力量来面对主人的托付。最好的态度以及最好的力量。 Listen， 我要跟你们谈一个问题。我看过许多的例子，特别是年轻人，成年人也有， 很多时候在年轻人身上，特别是大学生，上了大学就开始肥累。我所谓的肥累的意思就是说生活失序啊。高中的时代可能十点十一点就睡了，上了大学两三点三四点了，天亮了还没睡啊，啊，终于进课堂可以睡了。很熟吗？大学生很熟对不对？我知道这些都是你的同学啦，你没有这样啦，我知道你没有这样。我知道我们超属灵的，我们都不会这样的啦，阿们。呀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很多的大专生，没电了是吧 ？OK， 谢谢。很多的大专生把最好的力量花在吃喝玩乐上面，花在夜唱夜冲上面。等到我们现在要祷告了，开始打哈欠。我们现在要敬拜了，想睡觉提不起劲来。我们现在有任务要服侍了。哦，妈啦，我可不可以再多休息一下？我好累哦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去休息了，我下次不找你了。你好好去休息吧，你仍旧安歇吧。弟兄姊妹，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你最好的力量用在哪里？你最好的力量要用在谁的身上？要用在神的身上，用在耶稣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你最好的态度要用在哪里？用在耶稣的身上。你最好的态度用在你的音乐吗？你最好的态度用在你的偶像吗？进到演唱会就发疯了一样，在耶稣的面前跟病猫一样，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没有骂人啊，不要紧张啊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只是激动一点而已哈、啊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哎，我可以再脱一件吗？哎呀，好热啊，谢谢谢谢。有一天啊，有一天，有一天，有一天，有一天，我举一个其实很有相关的例子，有一天，假如你结婚了。你最好的笑容是给谁看的？给你的老板吗？给你的同事吗？你最好的笑容要给谁看？当然给你的配偶看了。你们听懂我意思吗？当你进入到一份爱的关系，你最好的笑容要给谁？你最好听的话要给谁？当然是给我的另一半了。我怎么可能把我最好的态度给另外一个女人？开玩笑，那个叫犯淫乱了。那你在神面前呢？你最好的态度给谁？你最好的力量给谁？年轻人，你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吗？你知道在讲什么吗？哦，中心是这样子。中心是什么？中心包括一件事情，你要积极的提升你自己，去完成神给你的托付。包括什么东西呢？包括你在学校里面的学习。假如你还是一个学生，假如你还是一个学生，你应该在校园的阶段里面有一个最好的学习。我要强调的不是你应该第一名，我不是这个点，我不觉得全班都可以第一名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对吧？这样学校会破产。第一名都有第一名的奖嘛，对吧？那这个市长奖 always 只有一个嘛，台北市长奖，那台北市长只有一个嘛。你们都这么听不懂吗？台北市长只有几个？所以一个学校里面市长奖只有几个？所有人都第一名，所有人都市长奖，哎，市政府会亏空。所以我没有觉得每一个人都要第一名。在神的面前，中心的意思 不是每一个人都第一名。在神面前，忠心的意思是你用你最好的态度去面对神给你要面对的事情。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，你需要从课业的竞争里面得到释放，因为你并不是用最好的态度去面对神，以至于你这么 尽心在课业上面。不是，你是因为竞争，你是因为要跟人家比，你是因为要满足人的期待，而把你的全心全力用在那个上面。事实上我怎么知道的呢？我看你对神的态度我就知道了。哎，有听懂哈？有哈？所以你要用一个最好的态度，那是为着神，那是对神的，那是忠于耶稣的，用这个态度去面对你的学习。弟兄姐妹，你能够学习到 50%， 那就是你的最好。假如你能够学习到 70%， 你尽力到 70%， 那就是你的最好。假如你是一个能够到100的人，你只有30，你就等着被打屁股。我国中的时候，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班导，他是教数学的。有一次我数学考98分，被打两下。他对别的学生没有这样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他觉得我怠惰了，我98分被打两下，我永远记得，但是我已经赦免他了。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在美国念神学院的时候，整个的学制跟台湾大概 不完全一样。那我因为那时候要第二年要生第二个孩子，第二年快结束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家的小轩轩快要生出来，所以我在学分的安排上就做一点调度。那这个调度的结果呢，我其实期待我很多的学分在二年级最后一个学季赶快把它结束掉，然后这个暑期班再冲一下。好，然后我这样三年级的时候孩子还很小，那个时候其实会很累，所以我学分的调度上面希望我三年级的学分可以少一点。所以到一个程度，就是我大概最后一季吧，最后一季我已经不需要全修，我已经不需要做全修生，我只需要做选修生。这样了解哈，因为学分少少的。那选修生学校有礼拜三的那个周会的时间，好，那选修生其实没有义务要参加，可是呢，不知怎的，我实在很蒙老师的厚爱。有一次，我其实我都还是会去，因为可能有一些事情，我就去处理一下，去看一下。但是有一次，我想说，反正我是选修生嘛，我不用去。就那次，竟然不知道发一个什么东西，就点我的名字，我真是有点尴尬。后来神学院一个老师就过来跟我讲说：“哎呀，上帝对你比较严格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要鼓励你比较，奉主的名把所有的比较跟增进破除掉。上帝的原则很简单，多给谁就跟谁多要。我知道神在我身上有很多恩典，所以我也觉得神跟我多要，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，就是这样。因为那是一个忠心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你在校园里面的学习也是这样，每一个人资质不一样，每一个人擅长的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适应现有的教育体制的程度不一样，所以每一个人在学校里面的表现自然会不一样。你在学校的范围里面表现没有那么好，成绩没有那么亮眼，并不表示你是二等的，没有表示你是比较差的。 No， 上帝不是这样看你的，事实上也不是这样。你可以去拿来比一比，你们班第一名，你跟他比，你各方面都跟他比一比，你会发现至少一定有一样他比不上你。我不是讲坏的哦，我讲好的，至少一定有一样他比不上你，我可以给你保证。你真的没有比较差，告诉旁边的人说你是第一流的。你知道从世界的标准来看，我很会念书啊，我也很爱念书，可是你知道有些东西我真的就是不行啊，我真的是不行啊。
们想听吗？想，对不对？想要听强者的弱点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心态啊？这是什么烂心态？开玩笑。我跟依琳姐哈，你知道我们假如你想要听故事，你真的绝对不要找我。我今天只要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，里面讲了一整天，我可以用200字把它总结，说今天就是做这些事情，然后告诉他说今天就这样。啊哈，你在那边待了一天就这样，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啊？啊，你不是在那边待一天吗？怎么就只有这样子？你看我提纲挈领，我很厉害，我抓重点很厉害。真的，我不盖你的，我抓重点真的很厉害。曾经我测试过在以前我在待过的一个教会，我最早的那个教会，曾经这个有一个长辈训练一些同工，然后我在里面，然后他要我们做一个训练，就是今天礼拜天讲到讲什么东西，然后呢他叫大家自己写笔记，你知道写出来真是各自表述啊，真是各自表述啊。然后其实我知道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，我抓重点很快，而且我抓得很准，我可以准确的讲出来他的大纲是什么。他没有讲大纲，你们认识我就知道，你们看我的笔记，你们看我的讲义，你就知道他讲什么。可是你就要讲故事，你一定会睡着。我相信我有一个本事，我可以把万言的文章，一万个字的文章，用50个字告诉你他在讲什么。他就是在讲这个，然后三个重点，一二三。所以依琳姐常很错愕啊，可是他就不一样了。他只要去外面参加一整天的聚会，他回来可以跟我讲几个小时。你们上过他的课就知道他这个本事，阿们。哎呀，这点我真的是深深的不如他，我差得很远了，我要学我都学不来，那是上帝特别给他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哈？你的身上一定有一些东西的，是上帝特别放在你的身上。你是 number one， 真的。我扯到哪去了？我没有扯到，我讲的是很重要的东西。我只是从校园的学习讲到这个来哈。我得讲快一点。我这几天非常节制，一直都没有出现"我得讲快一点"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现在得讲快一点。那，你提升自己去完成神的托付，除了校园的学习之外，你要发掘你的恩赐，提升你的恩赐，熟练你的恩赐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神会给你一些托付。神会给你恩赐去完成它，那个恩赐不是只是领受而已，你需要去操练。有的人你自己的恩赐是什么你都不知道，你需要发掘。怎么发掘恩赐？最好的发掘恩赐的场合是什么？就是你进到教会的服事里面去，你进到服事的岗位上，哪怕你不知道那个东西适不适合你，你就站上去两下就试出来适不适合你，不适合再换一个，不适合再试试看别的，你总会看到你的恩赐是什么。阿们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发掘了之后，你要提升它啊，这很多要学的哈。这三言两语先讲过去，你就知道我提纲挈领的功夫，对不对哈？其实有一大堆可以讲的，我就这样略略过去。提升你的恩赐，然后你要熟练它，要熟练到一个地步，上帝可以很自由的使用你，可以透过你释放他的大能。你在技能上的一些学习，恩赐跟才干是不太一样的。才干技能上面，你其实需要，你完成一个神所托付你的事情，你需要很多的才干。只要你是搞音响的人，你在搞音响的事情上面，你需要学习；你是搞电脑的人，你需要在电脑上学习；你是搞音乐的人，你在音乐上需要学习。下一个东西跟这个很类似，叫专业上的提升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完成神的托付，有太多的东西你就要学，你需要一个很忠心的态度，一个一个去面对，一个去面对。不是坐在那边，主啊，圣灵充满我 ，That's it。哦，圣灵充满是必须的，你没有圣灵充满，所有这些事情做出来都是干的，
没有什么属灵的果效。但是你圣灵充满之后，神怎么样用你，用得更顺畅。有一个层面是在这里，你需要很多的提升。阿们。所以年轻人，趁着你还年轻，你能够学就多学一些东西，那是好的。你会发现神给你的那一份，然后你好好的发掘它，好好的运用它，好好的提升它。年轻人听我讲一句话，我奉主的名向你发出一个挑战，你不要画地自限，你觉得你就是这一块就好了，你的身上还有太多东西是还没有开发出来的。我有时候讲很多话，我需要很小心，因为我发现，因为有人这样恶待过我，把我的话断章取义去告诉家长说教会这样教，哇，真是百口莫辩，我真的是百口莫辩。你们只要还爱我一点点的话，你们不要这样害我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只要不知道转述我的话怎么转述，你就把整个录音拿去给你爸妈听可以吗？好，拜托你们啊，拜托你们不要让我变成刺猬。我要讲，你假如你还是一个学生，你千万不要让你的生活只有局限在学业。我指的不是大学生哦，我指的是中学生。你千万不要让你的生活只有局限在课业。我知道你的课业很重，我知道考试的竞争很大，压力很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有国三的孩子，你今天还敢来参加特会，我真的为你感谢神。有 guts。高三的你还来，赞！考完学测就来。你不要觉得你的人生只有校园里面的那一些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在上帝幕后的计划里面，他会大大的使用年轻的一代。你需要预备你自己，你需要预备你自己。我下午会再谈一些这样的东西。你一定要预备你自己，你要拉宽你这个人的生命。请你注意听，我不是说课业不重要，我们当中有的人比较不喜欢读书的，千万不要抓走这句话就跟你爸妈说黄世仁牧师说课业不重要，我没有这样讲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也是随时配枪的，砰砰砰你们一定要听到我的重点，阿们，可以吗？我要讲的是，你要拉宽你自己，你要求神给你一个恩典，拉宽你自己。你何必为自己设下那么多的限制？你只能做什么？你只能做什么？你只能做什么呢？你何必限制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呢？上帝的计划是大的，只要你用一个最好的态度去面对神。神能够一直拉宽你，让你学习，让你学习。趁着你是一个年轻人，多学，多学，多学。我知道课业很重要，我知道课业压力很大，容许我这样挑战你。我相信最大的问题不是你学太多东西，最大的问题是你的自我管理。最大的问题是你的自我管理。最大的问题是你不懂得把压力交托给神。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怎么支取从上帝来的力量，只是用自己的肩膀去扛你的课业压力。这是最大的问题吧？在工作的也是一样啊。真正的问题难道不是在于你的自我管理吗？难道不是在于你的生命没有被更新吗？难道不是在于你不知道怎么靠着上帝恩典扩张你的境界吗？这是真正的问题吧？真正问题绝对不是时间不够用。假如你的时间，你发现真的不够用，连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你都没有时间做，那表示你的生活当中有太多事情不是上帝要你做的。同意吗？同意的说阿们。 要在哪，要对哪些层面你要忠心，请你忠于主耶稣自己。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，一起来念。来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你的生命的主权已经不是属于自己，你是属于主的人。你要操练忠心，以心中以耶稣为主。但是忠于主耶稣不单只是心中以耶稣为主而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心里面是以耶稣为主啊。但是有一块试金石可以试得出来我们心里面到底多么以耶稣为主，就是你的口中是不是去承认耶稣的名，你的口中是不是宣告出来耶稣的名，你是不是勇于表达你自己是谁，你是不是勇敢地承认你是属于耶稣的，你是不是用你的行为态度去真正活出耶稣是你的主。马太福音十章这样说，一起来念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在告诉门徒，你会面对逼迫，面对压力，你们会为着耶稣，为着福音，面对许多的不舒服的事情。假如你们能够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的名，那么将来在天父的面前我会承认你的名。假如你在人面前不承认我的名，那么将来我在天父的面前也不会承认你的名。弟兄姐妹，我挑战你培养一种决心，叫做急或不然。下面还有四个字，叫做死就死吧。啊，我不是叫你去看自杀手册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不要害我变成刺猬哦。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就退，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挣扎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要这么坚持吗，我要这么坚持吗？常常想一个问题，我到底在为谁活？弟兄姐妹，我要丢一个小小的挑战。你身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谢饭祷告怎么谢的？特别在有一群人是还不信主的人面前，你的谢饭祷告怎么谢的？我表演一次给你看。哇，好香，好好吃哦！心里面感谢主。那这还是比较好一点的，因为眼睛闭起来了。还有一种是这样。心里面嘴巴都没有动，就心里面感谢主，然后就吃了。我不是责备这样的人，但是我要问，这是哪门子的谢饭？这是不是因为怕人家笑你所以这样谢饭？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这样子做会很尴尬所以这样谢饭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你身为神的儿女觉得很羞耻吗？你跟随耶稣觉得很丢脸吗？你需要这么偷偷摸摸的感谢主吗？你在那边感谢主之后会有枪抵着你的脑袋把你毙掉吗？会吗？台湾还没有这样吧，台湾还没有这样吧，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据我知道台湾还没有这样嘛。好，那你会怎么这样？你能不能大大方方的在人的面前，你不是泄愤给他们看了，你是真的表达你对耶稣的感谢。你怕他们等太久尴尬是不是？你是怕他们尴尬还是怕你自己尴尬？我这样问你有没有很尖锐？有一点，对不对？可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姐妹，你在人面前能够认耶稣吗？啊，因为我见证不太好哦，我万一又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，这样羞辱耶稣的名啊。哦，是这样吗？那你需要的不是躲起来，你需要的是悔改。你为什么容许你的生活这么不荣耀神？既然你是神的儿女， 弟兄姐妹可以了解我在讲什么的说阿们。忠于神的话语，以神的话语作为人生最高的准则，你跟随的是什么？是这个世界的价值系统还是什么？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的 QT 中心吗？假如你 QT 三天两头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一天灵修两天休息，你在 QT 上是不太忠心的。你在 QT 上不忠心，你要忠于神的话语是很难的，因为神的话语对你并不重要嘛。你在 QT 上忠心吗？当你是在思想你要在什么层面忠心的时候，忠于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。你面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就反映出你对耶稣的态度。你有没有属灵的偏食症？有些道你喜欢听，像四恩哥讲这么硬的我真的不喜欢听，我喜欢医治跟释放，这样很爽。讲意象跟挑战，拜托啦，这么硬。弟兄姐妹容许我这样说，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得到根本的医治跟释放？就是活在上帝的意象跟所托付的使命里面的人，这样的人真正的容易得到根本的医治跟释放。脱开了上帝的意象跟神给你的托付而谈医治释放，你容易围绕着自己自我中心的感觉在那边绕圈圈。年轻人请你听好这句话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好，你有没有属灵的偏食症？圣经有没有哪些地方你喜欢读，有些地方你不喜欢读？不要这么偏食啊！哈，选择相信神的话还是选择相信世界的价值系统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你是不是真的去遵行忠于神给你的本分？弟兄姐妹，这堂可以多给我一点点时间吗？可不可以？好不好？你们可以哈。OK， 忠于神给我们的本分。什么叫本分？简单讲，就是神要你去承担的责任。当讲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事情，但是我一开始不是要讲事情。第一个，你的本分是你的心，也就是简单讲，你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。神要你为你自己的心负责。圣经这样说，一起来念：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谁来保守你的心？自己。你要保守你自己的心，简单的讲，你要保守你自己的思想，你要保守你自己的情感，你要保守你自己的意念。或者我们换一句话来讲，你要训练你自己的思想，你要训练你自己的情感，你要训练你自己的意念，你的意志。你的思想要学习训练成为正确的思想，正面的思想，积极的思想。你的情感需要健康，你要学习看守你的情感，在神面前寻求成为一个健康的情感，是圣化的情感，是正确的情感，而不是扭曲的，不是一种毫无界限的情感。 你需要在神的面前养成一种态度，你要为自己的决定跟行为负责任。我给你们个挑战，能不能给你自己一个挑战？不要再仰赖别人叫你起床。我不是说有的时候请人帮你一下不可以，可以，不是不可以。你真的累到翻了，你怕你爬不起来，你请人帮你 call 你，可以。你甚至可以找十个人 call 你，可以，因为某个程度也表达你的负责。你们有听懂吗？可是假如你的习惯就是要别人 call 你，假如你的习惯是要别人 call 你，你的习惯是要别人叫你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忠心跟负责在哪里？你没有为你自己负责。你随着你的年龄在成长，对不对？当你成长到什么年纪，请你学习为你的生命那样的负责。今天你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，神不会把小学，不会把一个高中生的重担加在他的身上，神不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一个小学生不需要去承担一个高中生的那种责任跟压力。可是今天你是一个国中生，为什么还容许自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？今天你是一个大学生，为什么还容许自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？你要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责。 你要为你自己的决定负责，你需要为你自己负责任。年轻人，今天有什么不顺利，可不可以把你的怨言收起来？因为你的怨言不是埋怨上帝，就是埋怨人，要不就埋怨环境，好像你自己什么责任都没有。请你不要误会我，有很多人在我面前曾经讲过一些东西，我绝对没有责备你们的意思。我知道有时候你们需要诉苦的对象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会分辨你是纯诉苦，还是你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解决，我会分辨的出来。假如你是在神面前期待有一个解决，有些东西需要把它吐出来，把苦水吐出来，然后陪伴着你祷告走过那个过程，世荣哥依琳姐非常的乐意，我们很愿意陪你，你放心，你不用担心你讲我们会不会说你在抱怨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这样说你，也不会这样看你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可是我知道有的人，你只是想抱怨，你只是想抱怨，其实你只是在为自己找借口推脱你该负的责任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是这样的态度，我也很难帮助你。假如你是这种态度，连上帝都很难帮助你。你们可以分得出来，世荣哥刚所讲的东西不一样吗？可以分得出来说阿们。OK， 好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，你要为你的心负责，你要为你的心负责，因为那是你的本分。看守自己的心，保守自己的心，是谁的本分？阿们，是你自己的本分。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本分，叫你的身份。你的身份就会有一个相对应的责任，那是神要你去承担的责任。OK， 我们谈几个身份。儿女的身份，儿女的本分是什么？儿女的本分是尊荣你自己的父母。尊荣你的父母不是看你父母的表现啊，不是你父母对你很好你才尊荣他，他情绪失控你就看他跟垃圾一样。 No， 这不是圣经讲的孝敬父母。孝敬父母有一个很核心的点，叫做尊荣你的父母亲。即使你的父母亲做得不够好，即使你的父母亲伤害你，假如你敬重神的话，我鼓励你求神给你一个恩典，尊荣他们，尊荣他们。阿们。我知道对很多人很难，所以阿们的很 weak， 但是你愿意操练吗？阿们。 OK， 你是一个学生，学生的本分是要好好的学习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放下去给你的一个环境。请你不要常常想说我缴了多少学费，学校这样欠我那样欠我，请你不要还在学生的时候就像个商人一样，可以吗？ OK 吗？ OK 哈，我好像讲到你们常在讲的话是不是？哎，我不是故意的， 我也没有串过哈。学生的本分好好的学习。假如你渴望成为一个能够转变世界的人，你假如渴望成为一个可以带来转化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从这些细微的事情开始，从这些很细微的事情开始去调整你自己，去调整你自己。周围的人会看到你为什么跟我不一样，为什么学校这么烂你还可以这样子。你也不是不知道学校有问题，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他们一会儿去这样打转呢？你的本分不是跟着去抱怨呢、啊？阿们。学生的本分什么时候变成抱怨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没有吧？没有嘛？哈，对啊，时代虽然变了，但是这点没有变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学生的本分是这个。来，一个员工的本分是什么？假如你在职场上，一个员工的本分是在圣经的真理原则下，要为公司谋最大的益处。有一天你们都会上班，有的人已经在工作的这里面，你的本分是什么？你要在圣经真理的原则之下，为你所在的地方，为你所在的公司谋最大的利益，去祝福你的公司。圣经里面有一些很具体的例子，一个是约瑟，一个是但以理。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们谈这么多，但是我先跟你们提出来，你们可以自己去默想约瑟怎么成为他主人家里的祝福，怎么成为整个埃及的祝福。但以理怎么成为巴比伦王尼布甲林撒的祝福，怎么成为当时整个巴比伦以及后来的马代波斯他们的祝福。 弟兄姐妹去默想这些东西，那是一个员工的本分，在圣经真理的原则下，为他所在的地方、所在的公司谋最大的利益。公民的本分是什么？公民的本分不是抱怨，不是骂政府，不是嫌警察卑卑，年节到了要冲业绩又开我罚单。公民的本分是什么？公民的本分是促进我们的国家社会要与神同行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弟兄姐妹，这每一块都是很大的一块，我先点到为止跟你讲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拍拍旁边的人，等他叫醒吧。还有一个本分，你是神的子民的本分。圣经上这样讲，神的子民的本分有很多，我谈一个东西，我们来念这段圣经来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里说我们是一种身份，叫做什么？两个字，祭司。看到吗？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叫做代祷，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在神的面前代求。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在祷告上忠心吗？有没有花点时间跟力气去操练祷告？哦，君尊的祭司啊，等我大学毕业进入职场再说吧。进入职场的人会告诉你说，在职场上的压力跟忙碌的程度比在学生大太多了。阿们。你不趁着学生的时候操练，你进了职场就要加倍的付代价才操练得起来。哦，那感谢主，等我大学比较有空的时候再操练吧。我现在中学课业压力大得很呢，我要考学测，我要考机测。哎，神哥，你不知道吗？你 out of date， 骗人。我告诉你，你到大学才操练你的祷告也不是不可以啦，可是你就要花加倍的意志力去操练，因为大学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引诱。阿们，大学生。趁着你是一个中学生，好好的操练吧。啊，等我高中吧，高中据说意志力会稍微坚强一点，我到高中意志力坚强一点的时候再操练吧。我告诉你，高中课业的压力比国中大很多。阿们，高中生。啊，我的主啊。你不要觉得等到下一个阶段啊，我知道了，有了，等我结婚了以后吧。你等吧。真的不要等到下一个阶段，你现在就开始操练，操练你的祷告，操练你的祷告。若是你愿意接受挑战，我很乐意成为那个严格又有一点残忍的教练，我会负责训练你，求神帮助你属灵的肌肉强壮起来。阿们。叫我教练，叫教练是这样叫的。再叫一次，我听到了，你们都叫我教练哦，有好戏看了，哈哈哈哈。我讲真的，神真的给我一个恩典，我必须承认，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恩典。上帝给我一个恩典，叫做训练。真的，上帝给我这个训练的恩典，你们会看到的。忠于神特别的托付，你可能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事，你需要忠心的去面对。你可能有一些属灵的职分在你的身上，你可能参与在一个服事的团队里面，你需要学习忠心。你可能在校园、在职场的里面，神会给你一个使命，神给你的一个使命是要透过你去转化那个地方，
转化那个环境，这是神给你的使命，你需要去面对那一切，而且在这件事上忠心。你不一定要把它想得很大，全校因为你一个人办那个超大型布道会，全部悔改信主。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嘛！哎呀，你给自己带那么大压力干嘛？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，你就懂我的意思。创世纪十二章，神跟亚伯拉罕讲说：“亚伯拉罕，我要祝福你，你要成为大国。”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，要如海边的沙一样多。哇，你知道压力很大。我要成为大国，我老了，这么大年纪人还可以做总统吗？还可以做国父吗？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那么多，我还能生吗？我也没办法生那么多啊。你仔细看亚伯拉罕的一生，我们都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对不对？对吗？那上帝有没有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？有啊，你从圣经看就知道有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亚伯拉罕的一生，上帝只叫他做什么？上帝只叫他好好看守自己眼前的那一份，简单的讲就是他的家，教养他的孩子，遵行上帝的话。啊、他的孩子有几个？不止两个啦。可是那个应许的后裔是几个？上帝应许的那个后裔就是只有以撒一个。那个应许的儿子只有以撒一个。嘿，你们有抓到吗？上帝给他一个那么大的意象，地上的万国要因为你得福。我压力好大哦！还好，上帝只说：“你好好把你们家以撒管好，你把你们家以撒管好，我就会继续我的工作。”哎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神可能给你一个很强烈的感动，一个很大的图画。哇，进到你的学校，看到你的大学，就跪下来哭啊！主啊，把这个校园给我。Yes， 上帝回应你的祷告，但是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嘛。你在大学不过几年？假如你在大学最多，那最多七年嘛，七年还是不太光彩的毕业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简直像职业学生。那照你正常四年毕业的话，四年毕业，你要把你自己耗尽哦，走着进校门，毕业的时候趴着出去，因为累坏了。是这样吗？不是嘛，上帝不是叫你这样做。弟兄姐妹，可能你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图画，很强烈的感动，可是神要你从你周围小小的一块开始，一步一步的往外。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神放在我心里面的是很大的一个图画，我一直在学习我怎么把眼前的做好，因为我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图画。其实你们听我讲，你就知道诗人歌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图画，你们可以听得出来吗？可是我有些东西我没有办法，有一天我只能够按部就班。专一的去面对它，给自己过大的压力。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，超熟的，来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都叫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谈的是中心的层面，我不是要把这段经文讲得很仔细，你不要紧张，我只是要谈中心的层面。我要跟你们谈一个问题，这里提到说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对不对？我给你们看两幅图画，这幅图画是几个得人的渔夫在那里努力的打鱼。谢谢。非常好，谢谢你们。 好了，我们继续。我要你们看下面这个图画哈，下面这张图你看，几个潜水夫在干嘛？潜水夫通常潜到水里面是要干嘛？是要看鱼，对不对？或者看水底下的一些美好的景物嘛？那所以通常，请问哪一种人会真正把鱼捞上来？得人的渔夫才会真正把鱼捞上来。另外那种人叫潜水夫，他就是在水里面看啊看啊看啊，看啊看啊看啊看，啊看啊看啊看啊继续看，因为觉得哇好漂亮哦，上帝美好的创造，欣赏起来真是赏心悦目啊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是一个愿意操练忠于大使命的人，请你不要做一个潜水夫，请你做一个得人的渔夫。许多的人，他观看他的左邻右舍，观看他的同事，观看他的上司，观看他的下属，观看他的同班同学，看啊看啊看啊，心里面好感动哦，主啊得着他们吧，然后看啊看啊看啊，继续看，一年过去，再看两年过去，再看五年过去了，再看十年过去了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什么夫，你做一个潜水夫是没有办法对耶稣忠心的。 OK， 不要做一个潜水夫，神给你机会你就把它吃下来，阿们。神给你机会你就做了，神给你机会你就动了，不要停在那个地方。做潜水夫有时候很浪漫啊，看啊哇好漂亮哦，哇鱼旁边还有珊瑚还有海草，那边哇还可以玩一下海带拳啊，啊，真的做得人渔夫很累耶，网撒下去还要捞啊，还要判断一下这里鱼有没有来啊，还要感觉一下啊，还要哇，有时候还抓时机耶，很累耶。啊，潜水夫不用啊，潜水夫我随时想要下去都可以，因为只是潜水夫嘛，我就看啊看啊，继续观赏啊，继续观赏啊。弟兄姐妹，你假如你只是做潜水夫，你其实也不需要做潜水夫了啦，你去买一个水族箱就好了啦。做一个得人渔夫吧，阿们。让我们一起忠于主的大使命。然后我们起立，简单的做一个祷告，然后我们休息一下。谢谢你们的耐性，上帝会祝福你们。来，一起开口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在神面前忠心的人。开口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施恩在我们的当中，扶持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恩典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忠心的在这里聆听。主啊，愿你赐福给他们。主啊，让你的话带着能力，像两刃的利剑进入他们的生命深处。主啊，恩待他们，帮助他们在你的面前的学习。主啊，你施恩，主啊，提升每一个人，施恩提升每一个人。主啊，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忠心的器皿。求主赐福在他们的身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，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，与我们每一位同在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